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要邀请各位公务人员来举办一场教育训练，一个可以登录公务人员学习时数又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台湾系统性推动转型正义尚在起步阶段，仍需要进行初步的社会沟通。然而就执行公权力的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似乎也更需要多了解这个议题，因此行政院人权及转型正义处委托法白执行相关计划，想要邀请具有公务人员身份的各位看电影、听讲座，还可以登录学习时数。我们会提供七支电影，包含之前很有名的《吐槽男孩》、战后的德国努力消除纳粹遗留的福马，德国经验一直是我们在转型正义的路上重要的借鉴，又或是大选在后前第一夫人伊美黛曾被推翻的军事独裁政权可能重返执政，全球也有民主倒退的担忧，这对同样是晚近民主化的国家台湾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不论你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的公务机关服务，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透过看电影、听讲座的方式，让我们对转型正义的不同面向有着更深更广的启发与思考。现在就点击节目资讯栏的传送门连结，申请今年度的转型正义教育训练合办活动，让法白去你的服务单位办活动，还可以登录公务员学习时数哦。
我是桂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我的岳父他是一个50年代的政治受难者，直到民进党这次选举再重新选之前啊，他就一直跟我们讲说他很担心国民党会重新执政，我们可能会被带走。我相信他直到现在他都还相信隔壁的人在窃听他。
有些受难者到年老以后可能他们在医疗行为上面会有一种恐惧，比如说老人家如果一直乱动，那可能要束缚，或者他不知道为什么你今天抽痰的时候有一个机器要进入我的身体里面。
我们住院的时候我们都要量血氧，可能对一些可能有被刑求的经验，他可能就会立刻甩开他的手。不只是受难者本人，家属也有他的创伤，受难者本人担心他的痛苦会移转到他的孩子身上，所以他选择不讲。但是那个选择不讲是受难者他可能自己有伤，然后也有可能受难者本人还在那个被监视的恐惧当中，所以他不能说。但不能说就会可能在子女上面，他们就会呈现一个我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伤，但那个什么都不知道就会带来一种亲子关系断裂的状态。
我们是后代，然后我们去发现说，哎，原来我自己的家里面长辈肯定是加害者，我过去所理解的这个家族故事，或者说相信的一个我们家的样子，其实会整个被反转，它整个会破灭。那我怎么去调适这件心情？他没有办法说我是一个加害人后代，我就背负他的一个原罪，这也是我们在关注的一件重要的事。但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本来就得去面对的事情，因为过去卫权时期其实全台湾人都有涉入进去嘛，一定多多少少有关系，但是因为我们戒严时间太长了，然后被禁声太久了，所以大家变成说我不去谈，我不会谈，现在是没有办法谈。对，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件事情给认识回来，怎么去把它给放回自己的历史脉络中，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工程啊。
欢迎来到法科电台，我是桂智。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聊的一个主题叫做政治暴力创伤。之所以会有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前一阵子我到了这个共生音乐节，法白在共生音乐节有摊位，然后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也有来。那当时大家如果有来法白摊位的话，旁边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台湾政治暴力创伤跨专业疗愈协会，哇，一个很长的名字。他们的粉专有用一个象征叫做象声马鞍藤来代表他们这个协会，那他们协会主要就在做政治暴力创伤的这个工作。那我一看到这个政治暴力创伤的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因为法白以前跟促转会有合作过嘛，那像是我们 Podcast 以前有促转星期四的这个主题，那没有听过的话大家可以回去听，那顺便帮自己promote一下。那个时候虽然我们跟促转会的这个政治暴力创伤这个专案是没有关联，但是因为合作关系，我就刚好也知道促转会他们的工作同时也涉及到政治暴力创伤的这一个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件事情有了一点印象。那在228那天在共生音乐节，刚好象声马鞍藤是我们的邻居，那我就跟婉寻聊了一下，了解
轩玉
轩玉 对不起我就跟轩玉聊了一下不好意思，我就跟轩玉聊了一下，然后了解一下原来这个协会大概是怎么样在运作，我就觉得这件事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年代还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虽然距离白色恐怖 大家可能觉得已经很久了，但是事实上可能并没有真的那么久，就是有许多政治受难者他们到现在可能还活在非常严重的或者是非常痛苦的这个创伤之中，所以促展会他们才会做这工作，然后民间团体像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也在做这工作。我就想要先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理事长先福。
嗨，大家好，我是先福。
然后再来是轩玉。
大家好，我是轩玉。
然后最后是婉寻。
大家好，我是婉寻。
OK， 那我们就来聊看看你们的这个组织，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我们组织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筹备，然后2021年立案到今年大概是第三年的开始。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当初是因为主要是我们家，就是我的岳父，他是一个50年代的政治受难者，那他当初就是因为开始要开放民选，然后他去参与了一些助选的活动，然后他就被逮捕入狱了，然后就被关了，我记得是被关了8年。
开放民选是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忘记是什么时间了，然后
讲到开放民选可能很多人想到会是啊是什么开放总统直选，那么晚不可能吧。
不到那个时候，那个其实是他叫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的案件。
是
那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我记得没有很清楚，也需要查一下，就是有一个补选的活动。那那个时候就是我岳父他是台大政治系的学生，然后他就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热衷，然后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去帮忙做一个辅选的事情，然后他们也许就一些人开始讲这件事，加上他当初应该是那个谢聪明前辈他的学生啦，所以跟台大政治系有非常多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读政治系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对，那那个时候戒严时期嘛，那他就是跟同学讨论说他们要一起做这样子助选的活动，那其实他们都还没有做，我从岳父知道那边听到的是他们还没有做他们就被带走了。
还没有做就被带走
了。对，就是还在讨论这样。
这个大概几零年代的事情？
1952年左右。
1952年哦，那非常久以前的事情。
蛮久以前的事情，所以岳父现在已经80几岁。
是是。
那其实我们的协会大概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是因为岳父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我跟我太太一起都在照顾岳父的状况，那发现说因为过去岳父他从出狱之后才生小孩这样子，那我太太从小到大都没有知道岳父这一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身份。那直到他
太太，
对，我太太 对，那也是我们协会的理事。那他是直到高中才借由他妈妈那边知道说岳父这个身份，然后也开始慢慢的搞懂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长期以来就变成说岳父年纪很大，然后在照顾他的过程中就遇到一些照顾上的一些困难了，我们就找了一些朋友一起来帮忙做岳父照顾的事，然后也因此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台湾的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其实要照顾起来他的一个困难度其实是跟一般的老人家是不一样的，包含说他可能因为过去有被刑求的经验，所以他对于所有的医疗的介入或者是他要离开家门其实他都是非常的困难的，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比如说他生病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带他去医院，那就需要很多的一些陪伴等等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找了这一群专业工作者一起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这一群专业工作者后来我们就逐渐有比较多的讨论跟聚会，然后才变成协会这样子。
您刚有提到说您太太很晚才发现原来他的爸爸是政治受难者，这个点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你会特别提这件事情？
提这件事情是因为台湾很多的受难者的二代或三代其实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上一代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台湾的政治受难者很多因为还在戒严时期，所以是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讲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然后是一个政治犯这件事。
连自己的家人都不会提吗？
对啊，自己家人都不会提，那直到很晚很晚他才承认，就是在各种逼问下。
这个对您岳父来说大概困难的点在哪里？
你说如果是我去猜想他的心情吗？
对，就是您的观察有吗？
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牵涉很多人的事情，那当然他被关这么久，然后一起被抓进去的人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很难知道，那在他那个年代如果是被抓进去之后，那会就是做一些刑求逼供，加上他讲出名字，然后要他告诉可能刑事机关说还有哪些人是你的共犯等等的，所以他其实一直都不会去跟别人讲说 我认识哪些人，直到他出来出狱之后，我在绿岛关了8年，那回来台湾之后，他也都不会跟任何的亲朋好友联络，然后也不会跟他的子女讲过去曾经有认识谁什么事情，其实是蛮难的。然后他可能会用间接的方式讲说，哦，你知道那些政治犯都怎样怎样，但是他不会说政治犯是自己。
哦，因为可能很多人对这一类型的事情的刻板印象是，哦，我是政治犯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表示我是被迫害过的。甚至有些人会想象说，哦，我被政府迫害过，表示我算，我可能讲比较不礼貌，我算英雄。可能有民众会对政治犯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哦，这些人是政治犯。那我们看到台面上很多的政治人物现在可能位阶都很高，他们过去曾经是政治犯，所以我觉得可能听众会蛮不好理解，为什么政治犯本人会对于自己是政治犯这件事情感到这么难以启齿。
因为其实台湾的白色恐怖其实非常的长，从戒严开始到1992年刑法100条废止开始，那个其实长达38年。那38年里面其实遭受就是牵连的其实有2万多人，
两万多人，
两万多人，这你就算一个人是一个家庭，其实是2万多个家庭，是，
那非常多人，
对，是这些受害的。那当然你现在台面上看到这些做政治人物，他可能当时有经历，比如说施明德，他就是很努力的去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他也承认这件事情，
对
他就跟过来嘛，
对，
可是很多人他其实并不像这样子一种就是很有使命感的人，他就是要去冲，他可能是被受牵连的，他可能是被人家陷害的，他可能是我什么事都还没开始做，我只开始想这件事情，
他可能根本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对对对对，
比如说像林岳父就不过就是助选，也是选一个协会而已，对，那他没有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真的很特别的事情，其实用现在眼光来看也完全不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可能选一个协会的职务等等的，但他就遭到这样子的一个迫害。
对对对，对，当初他们应该是说要去帮忙印传单而已啦。
哦，那真的
就是更少一
点，可能完全不会觉得自己正在做些什么很，
对啊，
很特别的事情。
对，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很多人他其实不知道说有踩到那条红线，他可能只是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书，跟一些不该讲话的人讲话，遇到了一些不该遇到的人，他就进去了。所以其实除了台面上我们看到那些比较光鲜亮丽以外，其实绝大部分的受难者很多是他没有这么好说这件事情，他的经历其实是很怕被别人知道的，尤其是出来之后还在戒严时期，那我被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就会被再带进去第二次，他可能又会被栽赃一些说，啊，你是不是又跟别人共谋要干嘛，所以那种恐惧的心情其实是会延续到他年老一直都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很多的受难者前辈，他其实到现在我们都已经戒严多少年了，然后政党轮替的怎么那么顺了，
对，啊，
告诉他们说，欸，现在就是个民主的社会，很安全，没有事，
对啊，民进党都第三次，
对啊，
第三次执政了，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刑求啊，但是刑求我们前一阵子新闻还是有发生，窃听啊，那也是也许还是有发生，但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像白色恐怖那样恐怖嘛。
对啊，其实就差蛮多的，然后
他们会政治算到现在还是会觉得他们可能被窃听，被跟踪，随时会被抓走等等的。
对对对，像我岳父他其实直到最近民进党这次在选举再重新选之前啊，他就一直跟我们讲说他很担心，因为国民党会重新执政，他们会重返执政，然后我们可能也会被带走，然后我相信他直到现在他都还相信隔壁的人在窃听他，
到现在啊，
到现在都是，
哇，那真的是影响很大。
对啊，你知道那个我们那个家里面啊，就是岳父他有很多很多的柜子，然后那柜子除了那个一般的柜子的锁以外，他上面会用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有个铰链，有没有锁上去铰链，然后上面放一个这么大的锁，这个锁家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每一个柜子上全部都有这个东西，
他每一个柜子都要上锁，
每个柜子都要上锁，那个钥匙好大一串，很可怕这样子，
所以是已经到了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程度，认为随时会有人趁他不在的时候进来偷翻他的东西等等的。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政治暴力创伤吗？
它可能是创伤表现的一种形式。
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政治暴力创伤，大家想到就是比如说刑求带来的痛苦，在刑求过程中会遭受到很多肉体非常严酷的折磨嘛，或者是可能关，或者是可能在坐牢的时候被关禁闭啊等等的。对，是这种很具体的这种身体跟精神上的创伤。不过这样听下来，政治暴力创伤远大于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事情。
嗯，
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嗯，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定义啦。哦，那我就会先从现在定义开始讲。哦，那其实还有很多扩充的部分，也许我们可以再补充这样子。我们这边定义就是，其实它也是在促转会这边我们有定义清楚的，政治暴力它指的是握有实质的政治权力跟资源的一个群体，哦，或是个人，它不一定是政府，哦，也不一定是政党，它可能是一个握有实权的组织，或者它是握有权力的个人，哦，来，因为他为了要去巩固他的政权，那为了维持他的一个权力，哦，那他就用一些有系统的运用权势，比如说过去的警种，哦，比如说警示体系，哦，然后对他底下的人，比如说国民，哦，进行一个个人啊，哦，或者是在身体在心理，哦，包含经济环境那象征等等的不同生命层次，哦，进行大规模的一个侵犯人权跟违反民主体制的破坏的行为，哦，这是我们的简单的定义啦。哦，
是，
对。那广泛的来说，其实政治暴力这件事情它其实牵涉蛮广的，甚至你说过去的一个在威权体制底下的一个教育，哦，就是我国家告诉你说你就要相信这个历史，就是你要背这堆东西，
然后要相信秋海棠是中华民国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相信这些过去的丰功伟业，然后相信就是中华民国多么的伟大，
蒋公会看着鱼往上游等等的，
对，那这些教育的灌输，它其实就让这些当时的人民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个东西以外的一个知识，哦，它其实是一种象征层次或者是文化上的一种暴力的侵犯。对，那你要说如果是这个城市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台湾都在一个政治暴力的经历的过程里面。那但是说如果说你有一个政治暴力的一个事实，那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政治暴力创伤，哦，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理创伤是指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他们今天带了很多手拿板来，那比较可惜是我们的 video podcast 还没有上路，所以我们今天还没有开始录影，不然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手拿板。
真的，我觉得有板板很方便。好，这边讲了说其实心理的创伤是这样子，哦，那因为我们人如果假设是身体，我们身体所谓身体的创伤 trauma 这件事情是我今天跌倒受伤可能擦破皮，哦，我们不会叫它叫做 trauma， 因为它就是会好的，哦，那如果今天这一个身体的伤大到说比如说你被砍了一刀，哦，那你的身体没有办法自己愈合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去缝针，这个叫做身体的 trauma， 它是一个身体的受伤创伤，好，
身体无法自行康复的，
对，
我们就可以叫它创伤，
对，身体上这样子，
okay。
那心理上也一样，哦，就是当这一个政治暴力它的一个对待它的一个破坏的程度过于庞大，它超过你心理可以去负荷的，你心理可以去自己去撑得过去啊，去愈合啊，随着时间慢慢淡去啊，哦，没有办法这样做的事情，它就叫做一个心理创伤，所以一个政治暴力它会不会造成直接的心理创伤变成一个政治暴力创伤，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哦，那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些刑求啦，那些过去的很直接的迫害，那当然很容易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政治，
这很好理解，
对对，但是很多比较隐微的是比较难理解的。
OK， 就像您岳父经历到了他会觉得一直被窃听等等，就是比较幽微的部分。
嗯，对，那个可以说是在这个政治暴力创伤之后产生的一个症状延续吧。
嗯，
你就要用一种心理学或者是医学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种症状延续。
那它跟其他的创伤有不一样吗？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它独立出一个类型？
我觉得政治暴力创伤之所以特殊在于说它的一个造成人受创的这一个你说相对人或者是加害者，它不是一个个人，或者说一般的一种人际创伤，可能你情伤啦，你被人家背叛啦，就是一个人对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家暴了是有一个相对人做了这件事情，对，但是政治暴力创伤它是你说一个国家体制，哦，你是一群在有组织的有体系的 一群人对你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告诉你说我是依法行政啦，我是因为要满足为大家好啊，所以我做这件事情，那你就牺牲，哦，这种过于庞大的一个加害者，我没办法去像是一般的创伤或者一般的暴力来说，我可以指控他说对，就是这个人他害我受害，但是这一群人或者这个国家他让我受害的事情的时候，他过于庞大，我没有办法告诉别人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不被相信，或者是可能就会有人说啊，这是必要之恶啊，哦啊，这个一定是你做错什么事情才会这样子啊， 哦，就很容易被晋升，很不容易被我们说肯认这件事情。
了解。嗯，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更容易了解，诶，什么情况我们会说这是政治暴力，然后它会造成这样的创伤？
嗯，我这边想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像刚刚有说到先父有说他的岳父他在医院的过程，其实就医会有一个困难。那个困难其实如果我简单讲一个例子的话，就不仅只是先父在说岳父的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受难者到年老以后，可能他们在医疗行为上面会有一种恐惧，比如说我们老人家如果一直乱动，那可能要束缚，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医疗的处置，是要侵入式的这些处置，那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恐惧的事情，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被绑起来，或者他不知道为什么你今天抽痰的时候有一个机器要进入我的身体里面。嗯，那其实在那个状态，如果他的心智功能已经退化到一定程度，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区辨说这个是现在要帮助我的医疗处置，还是是回到当年我被刑求的那个噩梦里面。对，所以我们在之前据点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相对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要举行一些活动，或者是我们要办一些让受难者可以参加的一些聚会的时候，那事实上我们也会希望带领的人也会有这种暴力创伤的职能。特别是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要带老人家做操啊，但是我们就曾经就是邀请过一个算是类似这种物理治疗或者比较就是可以带大家做操的这种治疗师，这样子
类似健康操这种
之类。对对对对，然后但是那时候可能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或者是那个治疗师他不是这么理解暴力创伤这个点，所以我举个例子，他那时候在带一个某个动作的时候，他就说请你想象你的手被绑在椅子上。
okay.
然后他其实只是要那些老人家做伸展。
OK，
但是在那时候我们脸都绿了。对，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明确我们在讲说为什么我们觉得助人工作者很重要的是，你要去区辨你现在的语言有没有可能真的指涉到当年让他有迫害的那个行为。
对他们来说，他们会立刻想到以前受到那些很不幸的事情，
或是他当下可以很有礼貌的真的配合你的动作，可是你其实不会知道他当下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想到过去那些不舒服的回忆。
因为对象有这样的特殊性，所以这个应该要避免的意思。
对。
然后我也想要补充，就是我觉得政治暴力创伤它带来的影响，它的特殊性就在于说，应该不能说特殊，是它的状态比较像是呈现一个就是难以诉说的状态。那它之所以难以诉说，是因为政治暴力它其实是一个社会性的创伤。在我接触受难者跟家属的经验里面，可以看到不只是受难者本人，家属也有他的创伤去呈现出来。那他的样子可能就会是，比如说不能言说这件事情好了，很多二代或三代我接触的家属，他们很多人真的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原因可能在于受难者本人担心他的痛苦会移转到他的孩子身上，所以他选择不讲。但是那个选择不讲是受难者他可能自己有伤，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要让痛苦再继续下去，然后也有可能受难者本人还在那个被监视的恐惧当中，所以他不能说。但不能说就会可能在子女上面，他们就会呈现一个我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伤。那个什么都不知道就会带来一种亲子关系断裂的状态。所以政治暴力创伤它还有一些创伤的样貌会是关系跟信任的断裂。所谓的关系断裂，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前辈他可能被捕，然后在绿岛关押了20年。那他出狱之后，他的孩子可能20岁，那孩子要怎么去想象说这个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我的爸爸。出狱的这个受难者，即便他是出狱之后他才结婚生子的，那他也可能因为他担心被监视被监听，有一些可能行为上面，比如说他就会很想要知道他的子女都接触哪些人，就变得很紧迫盯人。那孩子其实会感觉到我爸爸或我妈妈好像怪怪的，可是他说不出来那是什么。那这也是政治暴力创伤不只是影响了受难者本人，而会继续影响到后代的其中一个样子。
所以这个会蔓延开来。
对，它是一个延续的会带尖的创伤。
嗯，所以这个会不只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状态，也影响到他们的人际社交关系，所以就会对他们很亲密的家人朋友等等的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
嗯，
所以这是政治暴力创伤它的大家一个比较不容易想象到的一个面向。
嗯，我觉得就是其实信任就是相信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直觉的。嗯，就是我相信你今天讲的任何一句话是可能基于我对你的认识，我跟你建立的关系，所以即便有人说哎呀那个桂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如果是你的朋友，我相信你，我就会相信你。
对，
但是信任断裂这个事情的伤就是这样，就是我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它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伤。因为当我没有办法信任人，包含我的朋友或我的邻居，可能也包含我没有办法信任国家或政府，即便我出狱之后我在找工作可能也会遇到困难，甚至是我也没有办法信任可能我爱的人，我可能就会觉得嗯，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企图，而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
哦，像我觉得可能我们对政治犯的认识都包括我在那一般听众可能都比较粗浅，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没有讲个比较没有礼貌好了，真的很衰，所以关了20年，可是好歹出狱了嘛，我们对政治犯的想象就停在这边，至少你出狱了，而且戒严时期也结束了，那很幸运的就是现在已经到民主时期，所以理论上 everything is fine，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对政治犯的一个想象，可看起来并不是这样，他们把过去的这个经历让他们没有办法跟大家建立如一般的这种信任关系。
嗯，
那这件事情就会造成他们生活上很多的影响，所以这是我们协会要去解决的事情吗？
嗯，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政治暴力创伤如何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族群。嗯，就一个家族，那协会想要做的事情是创伤知情，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助人工作者或是一般的民众能够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理解。那针对助人工作者，如果有更多助人工作者是理解政治暴力创伤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敏感度在当我们面对一个长辈，他可能比如说我接触的一个受难者的家属，他其实就是已经是后代了，可是他也有那个被监视的恐惧，
所以他本人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但他也会觉得他被监视。
嗯，对，因为他的家人可能在服刑的期间，就是在监狱的期间，他们家也是比如说财产被没收啊，经济陷入困顿，那可能母亲要担起那个经济的支柱，然后你要一直搬家，因为邻居都会说那一家是叛乱犯，那一家是政治犯，或是孩子在学校，学校老师会说那是政治犯的孩子。
嗯，
那这些种种都会让他本身也有伤。那警备司令
其实他也是直接受害者。欸，
对，他其实也是，所以
只是不是被抓进去监狱的那个人，大家其实被这个社会很多人
没错
用这样的理由在欺负。
没错，那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只看到受难者的时候，我们就会少了更多的视野去看到其实整个政治暴力创伤它影响的是整个家族，甚至我刚刚讲到族群，比如说原住民的受难者，他可能就会有难以回到部落的情况，那部落有他自己的文化。
嗯，
那所以我们协会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透过办案工作坊或者是一些倡议的行动，希望让社会大众或是助人工作者能够更多理解政治暴力创伤这件事情。那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二代的那个例子，
嗯，
就是说因为他也在那个恐惧当中，所以当我接触他的时候，刚开始他都好像还蛮信任我的，会跟我倾诉一些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我可能会跟他一起整理感受。不过他后来觉得我是特务，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可能常常去找他，或我会固定时间去找他。
他直接这样跟你说吗？
嗯，他告诉我说啊，你人这么好，你不要做这样子的工作，不要为党工作。但我告诉他我没有为党工作。
嗯，
但他不相信。
你说是这就是最近这几年？
对对，就是我之前的接触受难者跟
因为现在
的工作的，
因为我觉得听众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到现在还是会有人觉得为党工作。
嗯，对 对, 对，嗯，但他就是回到了那个
情境里面，
情境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政治暴力创伤知情的时候，工作者可能 会很病理化这个家属，就会觉得说
什么叫很病理化，
比如说就会说他是 PTSD、
嗯、或他是失智症、啊、他一直在讲说、隔壁的人在
觉得他生病了，
就是这是妄想、啊、
对，这是妄想
啊之类
的、嗯、哦，就会用他生病的角度来去理解他，
对，
这个理解不正确是不是？因为我想可能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假设他年纪很大、啊、很多人可能只觉得那难道不是他脑部退化等等的吗？
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希望做创伤知情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理解政治暴力创伤的话，我们的确很容易就觉得说啊，他是不是失智症，因为他的确呈现出来的症状可能很像，就是可能会一直讲很多好像是过去的事情，或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或他会骂人，然后骂一些你觉得我明明没有做那件事情，为什么你觉得我有做，
就是你被骂过什么，
比如说他就说我被为党工作啊，
这不确实蛮难听的，
对，然后或者他就会说我偷他的东西、
哦、
然后他都知道，或是他知道我有故意把他们家里的电话线接上，但其实我每次去拜访他，我都能够看到，我只要一进他的家门，他就会把电话线拔掉，然后避免窃听这件事情，或他会把窗帘拉起来，因为他觉得我来了，他不能让其他人看到他家里面有一个我进到他家里面。
哦，
那如果我
真的一般人会觉得很难理解呢？
对，那可能只会觉得他是一个很难照顾的个案，
对，
或是他如果生病，那他比如说我们住院的时候我们都要量血氧，那血氧会夹在那个通常是夹在食指上，就是测你的血氧，
血氧机就是会用一个很像夹子的东西夹在手上面嘛，
对对对，那可能对一些可能有被刑求的经验，他可能就会立刻甩开他的手，然后拒绝被夹手指、okay. 那可能不理解他经历的工作者可能就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身心症状，或是他是一个很难照顾的病人，
就觉得太难搞了吧等等，
对，然后可能会更要强迫他抓着他的手，可能要一定要量他的血氧、
那完蛋的呢，那更可怕，
那他就更害怕。但如果我们理解这个长辈他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对政治暴力是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哦，哪些行为或是哪些行动或语言可能会触发他的记忆或是他的害怕、那我们就能够去跟其他的在照顾他的需要接触的那些助人工作者去沟通，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照顾他不会触发他的创伤这样。
我觉得没有讲说就为什么那个量血氧是不行的事情，就是因为以前在就是刑求的过程中有一个刑求的方式是直接用老虎钳拔你的指甲，就是把指甲边边拔掉，所以那种东西实在是太香了。
OK， 就是蛮
有就那个体感。
我刚刚就是想到这个，
对啊，就是其实
我刚刚想办法补充，因为怕听众朋友被吓到。哎呦，
没关系，你就太有心，就把它剪掉。
我们今天就是讲创伤，
但我觉得这个需要知道，就过去就是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拔甲子等等的。其实最近这个新闻就是虐童案也是拔甲子嘛，所以我觉得不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一旦发生了，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怕，更何况它是发生在。就是小朋友这个大家觉得不可接受，那同理就是发生在这些政治受害者身上，他一样对他们一定也是造成同样那么大的创伤、我想讲的是这个。
刚刚讲到病理化部分，我觉得想补充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经验里头，很多真的长辈就会因为他现在的一些反应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个精神病人，所以很多的受难者的前辈啦，然后他们可能会被家人带去看精神科，然后因为他好像听到一些大家听不到的声音，好像觉得有人在监视监控他、然后就符合我们精神科视觉失调的诊断，然后妄想幻听、然后与现实脱节的一些怪异思想，然后会有一些奇怪的行为，比如说刚刚讲到把电话线都拔掉，
对，
门锁锁很多道，一定很奇怪，所以就被下可能视觉失调的诊断，或者是被下一种可能人格违常的诊断、那事实上如果从现在精神医学角度去看，它就是一个病，但是如果你回到当初的一个情境，你就会发现说事实上台湾的刑事单位的监控是到1998年都还在持续，
对，
1998年嘛，就是范云的档案很清楚，所以事实上他们所想象的这一些被监控的事情，他可能不是想象，他是真的在发生，你去调档案你真的可以找到那个东西出来的，所以如果家属或者是我们的工作者没有去理解这件事情，他是真的，你就没有办法去跟这个人去接触跟工作了，你就觉得说、他就是个病人，我们很难照顾他这样子。
不过我好奇是这个，就是那他到底算不算病人，还是说我们应该是用更多的方式去理解他的疾病，
应该
只是说这不一定有关联。
嗯，我们怎么去理解把他成为一个病人，跟用一个病人来照顾他是其中一种方式。
嗯，
对，但是这种方式我们认为他并不能够完全的照顾在这个人的主体本身。
嗯，
因为他事实上他是真正经历了一个国家的威权时期的一个直接的政治暴力伤害在这里。
okay.
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这个伤害跟过去这些经验我们去做处理，而不是把它做一个精神医疗上的症状的处理，比如说给他药吃，比如说躁动的时候我们就绑起来，或者我们就把他强制送医关到病房去。
OK，
就知道那没有用嘛。
对，就是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生病或者是其实没有生病，但是都不能够忽略对他生命经验的这个理解。就是如果忽略了这一段，没有意识到政治暴力创伤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就直接啊，那看病吃药什么的，其实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不管去看病，结果医生觉得是不是生病等等的，都不应该也不能够去忽视这个政治暴力这一段造成的创伤。
嗯，对。
以及如果我们讲到病理化的话，假设我们先不讲这个人有没有生病，就单纯只是他对这个人身上的各种辛苦的那种创伤，或者是我有一个难关没有办法过的经验，就单纯的去讲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要让更多人理解政治暴力创伤，就如同比如说像因为我的工作是心理师，那心理师其实我们有分成比如说专门协助家事法庭的心理师啊，家暴案件的心理，就是他们在各种就是类型区别我们的个案可能他会经历什么样，比如说好家事法庭他可能会知道今天他的当事人可能要开庭，那可能会经过哪一些历程，所以他怎么样在咨商的过程中可以去陪伴这个当事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这样做一个比喻的话，我觉得政治暴力创伤就是会让更多的助人工作者知道，所以我的当事人曾经经历过什么，他现在的状态怎么去理解跟连接到他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协会是开辟了一个多的知能的状态，而这个知能状态就如同以往我们过去理解的所有家暴性侵等等等等，它就是一个类别。
OK， 我们多了一个机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啊，原来这个人会有这样的表现，其实是他的生命经验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
对不同的生命经验有更多的认识，就可以更精准的了解他为什么现在会这样。
对，而不是简单的话约说他就是 PTSD 或者
是、就是生病啊，
去
看医生啊，就送进松泽院去等等，就不是这么肤浅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是，
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刚好提到说这些政治受难者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分享，甚至连他们自己的亲人都不愿意分享这样子的情境，那协会要怎么找到这群人？因为立法院法制局应该是法制局吧，不是，忘记了，就促转会还在的时候，立法院我记得他有一个文件吧，具体是什么文件忘掉，但他意思就是说啊，促转会现在做这个政治暴力创伤的这工作很好，但是服务的人太少了
啊，对，母数太少了。
因为刚刚就是说到可能台湾这样子出估至少有2万人2万个家庭，所以立法院就说，那你假设你们抓出估全台湾至少有2万个家庭受害，那你们对比服务人数这么少，他们就是有点意思，就是要督促促转会要去改善这个现象。那目前促转会已经解散了，所以这个业务是移转到卫福部。我觉得就会遇到一个实质的困难，可能不是促转会不愿意认真做，是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他们根本不讲，连他们的女儿儿子太太都不知道的话，那促转会怎么会知道，卫福部怎么知道，这怎么办？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补充一个部分，是包含说助转会或者我们协会其实努力去定义说什么是政治暴力创伤这个词。像刚刚学云讲的，它其实跟家暴是很像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没有这一个词出现，没办法去支撑这个经验是什么。比如说以前还没有所谓的家暴法的时候，你爸爸妈妈打小孩就是一件管教啊，很正常啊，那小孩被爸妈打就是对，我家也被打，你家也被打，然后它不是一个
腹部炎什么什么什么腹部炎什么之惰什么的，会有些这种话。
对啊，对啊，它就好像是一个你生命经验中会经历你的事情，但你不会说它是一个什么。那直到后来我们教他说这个叫做家暴，然后这是不可以的。那所以很多人经历这些东西，小孩就会说，我现在遭受的东西叫做家暴，我可以去理解，然后我可以主动打13。对，那因为我现在有一个词去称呼他了，然后我有一些概念可以去帮助我去理解我的经验是这么一回事。
就像是大家可能很多人 小时候在学校被打过，就学校体罚嘛、
嗯、
那以前根本就不觉得体罚是什么错误的事情、
嗯、
不体罚才奇怪之类的、
嗯、
但是也是到现在大家才开始接受、哦、体罚是不对的事情、
嗯、
那更早以前可能男人打女人，他现在打太太根本就是正常的事情、
嗯、
但然后以前的法律还有一句话叫做法不入家门、
嗯、
啊，这是人家家法，法律不能管，也管不了什么的，所以我们也是后来有了家暴的观念，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哦。家暴这个观念大概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展、嗯、到现在还是会有家暴啊，但是我们至少现在大部分人都接受说家暴一定是不对的事情，整个观念从法不入家门，男人打女人正常，翻转到现在一听到家暴大家就知道这不对，花了非常多时间。
嗯，
就讲先辅的意思是这样，
对，就是说政治暴力创伤它其实是一个开始、哦、它是一个支撑开始，我们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那开始大家理解之后才会有逐渐更多人来接触说那我有这样的遭遇、哦、比如说我们其实像我们去摆摊，比如说我们去认识更多的新的朋友，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对，我今天原来我看了你们东西，我知道我是政治受难者的二代，我知道原来我家这件事情是政治暴力创伤，所以我今天知道我的创伤了，我可以去寻求更多的资源。我可在这之前每一个二三代都跟我们讲我不知道我家发生这什么东西啊，
嗯，
嗯，对，只知道说这个父母很奇怪啦，
哦，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个状态、
嗯、
没有办法理解。
嗯
嗯，那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嗯，第一个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去接触到这些人嘛、嗯哦、当然是现在卫福部底下他有很多单位很多据点努力在做这件事、哦、然后事实上我们协会也有在做一个计划，是我们要就是政治受难者二三代的一个聚会嘛，我当做一个平台，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就是政治暴力的二三代，然后你觉得哎，你可能家里面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是可以跟我们协会联络的，然后我们会跟你做一些接触啊，然后我们也定期可能会办一些聚会等等的、嗯、就慢慢的滚动的来找到可能觉得自己是相关经验的人。
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帮助听众朋友去意识到自己可能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我觉得我现在认识的二三代他们其实都来自于一个因为学了历史哦、看到说过去可能有发生这些事情、哦、然后去比对家里面曾经有过的事、哦、比如说很多家庭他会是爷爷奶奶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不知道、哦、或者是家里面甚至就直接少了一个人嘛，爷爷、
嗯
哦、不见了，我、哦、叔叔伯伯不见了，那他为什么不见了，过去家人都不敢提的，但是现在因为档案开放了、哦、然后很多资料上网可以找得到，所以很多人现在是去我们那个党管局的那个政治档案资料库去提自己家人的名字，然后就发现哎、欸，在这里耶、哦、然后就开始问家人说为什么、之前叔叔发生过这件事情，爷爷、之前被带走原来是这个样子、
嗯
哦、然后开始从自己家庭的故事里面发现自己原来就是政治暴力离家里非常的近。嗯，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如果意外发现自己是加害人的二代的话、嗯、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不是 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是啊，我觉得一个政治暴力它其实不单单纯就是一个一方的比如说威权政府对人民的破坏这样子单方向的、
嗯、
因为你知道在威权统治时期那一个戒严的时代，其实不光是上面的一个蒋介石的意思、哦、下面很多执行的人，但是执行的人他有很多不得不，他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原因他得去做这件事情、哦、那他做这件事情他能不能被他家人理解，他家人理解之后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常常是复杂的，我们很难说他就是一个纯然的加害者，但我们也不会说他就是纯然的一个受害者。嗯，但也因为
复杂，
就是他是很复杂的，他没有办法说我今天是一个加害人，然后我是一个加害人后代，我就背负他一个原罪，那其实某个层面来看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嗯、
他也是遭受在这个体制跟这个历史里面遭受伤害的一个人。
假设他今天不去做这件事情，他可能自己就会是受害的。
嗯，那我觉得你讲到的很好，是说一个我们是后代，然后我们去发现说哎，原来我自己的家里面长辈曾经是受难者，或者是我今天我的长辈曾经是加害者，
曾经是特务，
曾经是特务、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磅的一件事情。
对啊，那它其实这个我们就会称为是政治暴力创伤，它发生在二三代的一件创伤的事件、哦、那我过去所理解的这个家族故事，我所相信的一个我们家的样子，其实会整个被反转，它整个会破灭。那我比如说我对这个家人我就 得重新认识他了，嗯，哦，那我怎么去调适这件心情，哦，这也是我们在关注的一件重要的事。
对，我觉得这个很难想象，欸，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如果我的家族里面有人是这个寻求别人的人，嗯嗯，那我觉得会很难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会变得，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欸，
嗯，
对，譬如假设了，譬如慈祥的爷爷啊，原来 在那个监狱里面会去这样子寻求别人，哦，这个对任何人来说都太冲击，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本来就得去面对的事情，因为过去卫权时期其实全台湾人都有涉入进去嘛，我已经一定多多少少有关系，但是因为我们戒严时间太长了，哦，然后被禁声太久了，所以大家变成说我不去谈，嗯，然后变成说我不会谈，现在是没有办法谈，
嗯，
对，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件事情给认识回来，怎么去把它给放回自己的历史脉络中，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工程啦。
嗯，我觉得那个难以诉说的状态不只是当事人或者是家属很难诉说，就那个难以诉说是因为被迫晋升了，所以才难诉说。甚至有一些是，比如说当时候他是比较左派思想而被捕入狱的受难前辈，当他们出狱之后，他们就又更难诉说了，因为现在的社会氛围可能也不是那么多人，就是可能是偏同啊或偏的状态。那即便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可以发表我们想要发表的言论，但是当整体的社会它也并不是这么能够接受说，哦，你是左派的怎么样怎么样，你是共产的偏统的，我觉得对一些左派的前辈而言，那也是一个很困难诉说的状态，
嗯，
那他的子女们也是，就他要怎么去理解，假设他知道他的家人可能是因为左派而被捕入狱，
因为支持共产主义，
对，
支持共产中国这种，
对对对，那个
年代支持这个跟现在的脉络完全不一样，
又不一样，嗯，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他那个时代的脉络是怎么影响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所以他就更难讲了。但更难讲是因为跟全体整个社会跟那个脉络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难以诉说之外，我们一直在讲说希望能够撑开一个对话的空间，但那个对话的空间，我觉得那个画面不是只是能够诉说的空间，我对对话 的感觉可能会更多的是一个能够被倾听的空间，就是这些不同的声音或不同的脉络所做出当下的决定，或他创伤，每个创伤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样貌，我们能不能去听见那些沉默的声音或他的话外之音，当我们能够更多的倾听跟理解，那个对话空间才有可能被我们撑起来。
像我刚刚看你们另外一个手板有特别列出很多心理创伤可能会有的反应，这边就包括过度警觉，然后还有记忆侵扰，还有封闭退缩，
嗯，
最严重看起来是解离，然后还有僵化麻木失去连接等等的，所以这些都会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就是政治受害者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伤反应，那可是很多人也会有，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大家判断说，嗯，怎么讲呢，
没关系，
嗯，
其实这些创伤反应并不是全部都会发生，
嗯，
这边我们列出来它是一个典型上我们说就是PTSD 医疗上的一个诊断里面它的一个全部的种类，就是在这些症状里面你有发生过超过某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可能会算是一个心理创伤，对，但是政治暴力创伤它可能并不是全部都有涵盖在里面。
OK， 那回到我刚刚前面的问题是，那我们要去找到他们的这个过程会不会就让他们更不舒服，如果这个过程譬如说他们已经有过度警觉或者是封闭退缩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试图要去找到他们的这个行为会不会反而更打扰到他们。
嗯，我想补充一个点是，或许他自己就当事人自己甚至还不清楚原来我的这些症状跟当年的回忆有关，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试图理解跟就像刚刚王群说的，我们要理解他们开放一个对话空间之前是我们要先聆听嘛，但我在想那个聆听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过度状态，就是有可能我今天我有一些症状不断的在侵扰我，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遇过一个受难者，他是在跟我谈话的过程中他才发现他很害怕 光很强的时候，然后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待在一个空间里，但是只要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才发现这种警觉跟这种害怕其实连接到当年他被刑求的那个画面。可是可能在我们还没有进行这个理解跟对话，甚至是我没有开始聆听以前，他其实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不舒服到底是来自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回应你那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
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陪伴，
而且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好像不是谁先开始，我们是一起前进，一起彼此对话跟理解的。
那我就蛮好奇你们会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就实际上怎么，比如说怎么找到这些算个案吗，或者是我们会称它为个案吗，或者是你们会怎么称呼这些需要协助对象？
比较常应该会说是前辈。
对，前辈。那
那应该是说，
比如说有前找到这些前辈，或者是有些二代，那你们知道的是他们的存在之后，你们会怎么样建立跟他们的信任关系？
我们应该是说，现在在卫福部底下，我们有四个据点，那这些四个据点下面都有个案管理员，所以这些工作者他们是有定期的在跟全台湾已接触的这些人，有时候是受难者单不一定会开个案，会开个案的前提是可能他需要一些协助，不管是医疗上、经济上的，还是心理咨商上面的。那也就是说，这些个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进到咨商，会经由这些个案管理员，他的背景可能是心理背景或社工背景，然后去做评估，说今天我如果要协助这个前辈或这个受难者，或者是配偶二代或三代，那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资源引进跟介入。但确实就像是桂芝你刚刚说的，一开始当然是在促转会底下，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访问计划吧，就是普发，就是问所有的就是受难者的这些名单，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可以有机会跟你连接或者是进行访谈的话，那你愿不愿意让我们进入你们家。就一开始的起因当然是这，当然是有一些已经比如说比较知名的受难者或后代，那可能主动的就会跟一些单位合作，或本来就是已经是一些台湾有名的跟白色恐怖相关的受难者，那这个东西当然更快会连接到促转会。但有一些还不是这么认识，或甚至促转会建立以后才认识的，那确实是那时候我们在普发调查或者是询问能不能够再进一步访谈的时候才慢慢建立的关系。那有时候我觉得据点的前辈会遇到的也有点类似滚雪球的状态，就是我也真的觉得这个单位不错，或这个工作者我可以信任，他又接着跟你说，那我其实也认识哪家哪家哪家的人这样子。
哦，慢慢就会带动其他的这个有同样遭遇的人一起到据点来。
因为可能他们自己知道，但他不一定会让别人知道。
刚听薰玉这样讲才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会很直觉认为说，你们协会就是做心理咨商，因为听起来他们受创很深，所以需要心理咨商，我就是一个很刻板印象这样想。但听起来他们需要的协助不一定是心理咨商，而且可能远大于心理咨商。
那应该是我没有介绍好。
应该是说我们协会本身大
的应该、我觉得这是我的刻板印象。因为被刑求过的人或者是有这次暴力的人心理一定会有很大的创伤，那有心理创伤我就想到就是心理方面的相关资源嘛。
对，那也许你看我们的协会名称其实是台湾的政治暴力创伤跨专业的疗愈协会。有一个跨专业在
这里，有伏笔在这边。
对，那我们的协会组成呢其实不只是心理师，然后我们也有社工，我们有社工师，我们有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有精神科医师，有很多的政治受难者本身护理师，然后还有政治受难者本人二代三代家属们都有牵涉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协会的组成还蛮多元的，然后大家观看的角度也都很不一样。然后我们的共同理念是认为说，一个政治暴力创伤的一个受难的家庭他你要去做一个服务，或者是你要跟这个家庭一起合作的时候，你就必须是跨专业的团队进来。比如说像我岳父，我们的工作者就包含心理师、智能治疗师，然后也有护理师进场过。所以在接触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多人，那不只是心理的一个误谈，可能包含身体上的照顾长照人员的照顾或者是帮忙社会上的连结比如说我们很多工作者可能会带服务的前辈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带他去买菜可能带他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带他去做陈情可能都是
还带他去做陈情，
就各种多元的方式，只要能够让这一个我们服务的人或者是这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前辈或者家属他能够去完成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之前可能因为他 隐藏了很多年这些事情，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心事，很多的一些困难是卡在那里没办法去让别人知道的。那今天有一个好像可以信任的人，我开始信任他之后，能不能这个人陪着我去把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去完成它。
嗯，我也想要分享，就是因为我们协会有在计划能够做二三代的支持的聚会，那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在接触家属就是二代三代甚至有第四代的经验。那我常会遇到的状况是，二三代他有想要探寻真相或是想要探寻家族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个需要，但那个是他可能目前看起来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是，我看到他指着一棵树木告诉我说，我就是要找爸爸的档案或奶奶的档案，那我就跟他一起找。可是在找的过程当中，我就走进去他的森林里面了嘛，他有可能以为那是他的需求，但其实可能真实有其他的需求会在我们在建立关系在走出那个路径的过程当中会长出来。比如说我们找了很多档案，一起看了档案，然后陪着他一起去参加一些可能人权博物馆的活动，或带他去接触一些可能他爸爸是受难者跟他爸爸同案的难友，如果还在的话带他去认识，这些等等的过程，他我们会发现他想要的那个真相，他以为他想要的那个真相或他的需要未必是他本来指的那棵树木，而是他真正相信或他想要知道的是，哦，那我那个受难的家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而不只是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爷爷是一个好人吗？奶奶是一个正义的人吗？奶奶的朋友多吗？或是姐姐是一个温柔的人吗？可能那些是在我们探寻好像受难真相的过程当中会长出来的需要，而那个需要跟我们在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我们工作的方法跟目的。也就是当他们的创伤是信任断裂的时候，建立关系就是我们的方法，也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会形容这是一个积极等待的工作，我们可能一直在等待某一个时机让受难者或家属知道，你要说的时候我真的听得见，而且我想要听见。那我觉得那个想要，那个带着好奇我想知道更多，不只是助人工作者，而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如果回应说到底我们可以多做点什么，我觉得就是带着那个好奇去靠近我们好像已经晋升很久的那些好像过去很久的事情，但其实政治暴力并没有离我们这么远。
我觉得今天这集我觉得我得到最重要的资讯就是我们多了一个理解政治犯以及政治受难者的一个方式。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我多了一个理解跟我不一样的人他为什么会不一样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像中间我们讨论到，我们可能有人如果觉得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旁边一定有人在窃听，或者是三位来宾如果有任何一个觉得我是什么国民党啊民进党啊共产党派来的特务啊，我们直觉的反应是脑袋怪怪的吧，就我们直接反应可能通常是这样。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对我来说收获最大是，原来这件事情还真的有它的道理在，就除了生病以外，其实它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去理解的，也需要我们去理解。这是我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所以我才会蛮好奇，就是那如果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去发现身旁的人有这样的状况吗？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是这个样子做会不会很反而造成他们更重的创伤？那我觉得刚刚两位像轩玉啊婉寻都有回答到我的疑惑，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陪伴的过程，这就是一个聆听的过程。与其说积极的做什么事情，不如说给他们一个感受是我们愿意聆听，愿意跟他们建立信任，那这样子也许就有机会帮助到他们更多一点。
我最后有一个小补充是，就像接着婉寻说的那种我们的位置其实是比较积极跟主动的。那举例来说好了，通常台湾我们在培训心理师的过程，我们一定是在一个谘商空间去结案，但我必须说在政治暴力受难者创伤的这些家属或者是当事人或后代在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师培训我们是会经过再一层政治暴力创伤知情的培训才可以跟他们工作，而这个培训的历程其实是 非常动态跟积极的。也就是说，在以往我们所认知到的心理工作，可能是我们坐在这边等个案来找我们，当然不排除现在还是有这样子的状态，但如果说今天这个受难者他没有办法离开家，他可能已经退化了，或者是他住在养老院，或者是他对于外在是没有信任的，那我们这些心理师，刚才婉璇说比较多是可能是个案管理的工作，就是他们会陪同这些受难者去到很多地方，但事实上我们在合作的这些心理师，我们也会到他们家去，他会是一个跟我们以往在工作状态很不同的那种动态平衡。而 我想补充的那个点就是，所以支撑到最后的那个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好像就是那你能不能够也在你的工作岗位，或者是你不管是不是一个助人工作者，但能不能够在你的原本既定的培训的这个思维底下更开创更多的弹性，但是你可以愿意为了对方开创更多友善的空间或接住他的这些空间。所以我觉得那会是对每个工作者来说未来或许可以开始想象的事情。
嗯，对啊，可是 我想我们协会不就在讲的都是一些助人工作者的事情吗？但是我相信电台在收听的观众已经大部分都不是助人工作者，所以大家会想要知道说那我一般人我可以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对不对？所以 我觉得我们协会的一个想法是说，事实上这个政治暴力这件事情过去在台湾戒严38年当中，它就是每天都在发生，或从教育从文化或从整个体制，然后你看我们常常在讲说不要碰政治，然后家里很多事情是不能说的，政治是可怕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到我们现在这一代还是 都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就问每个人都可以去想说，那到底过去这些事情在我们家在我身上它有什么作用，我怎么去回头理解过去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过去有办了2-3场工作坊在做这件事，我们邀请大家去回顾自己的家庭的三代，我们就把三代家族图画出来，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说，哎，那你在这三代里面每一个家人过去曾经经历过哪一些跟政治有关的事情，他是什么党派，那家里面全部都同样一个党派吗，那党派之间有没有流动，那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有什么语言，比如说台湾的国语运动其实影响很深远嘛，我们的上上代可能现在70-80岁的人他可能讲客家话，
对，
他可能讲很多不同的一些语言，在我们的第二代现在50-60岁的这一代就都没了，我们现在年轻人大部分讲国语，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威权体制的一个结果啊。对，那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去察觉出来，然后去问问看家人在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戒严时期戒严前后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多一个这个去理解开始去看，你就会发现其实政治暴力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那也许这是一个开始理解的契机啦。对，
我觉得政治暴力它带来的影响有时候幽微到很难理解，甚至说很难发现，可能有些很细节地方，像刚刚先福讲到这个语言的这个问题嘛，举例来说好了，有一些长辈就会觉得小朋友干嘛学台语，讲国语比较能够赚钱，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很务实的答案，但其实背后可能更深层的原因是台语以前是被打压的一个语言嘛，在学校讲台语是要挂狗牌，对，可能很多的长辈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可能已经被教育成说讲台语并不是一个很上流的一件事情，小朋友不一定要学，不会讲就算了，当然现在也有很多长辈认为说，台语是我们重要的展现一个主体性等等的。那原住民也有这个状况，很多原住民长辈会觉得你干嘛要当原住民，甚至会觉得说，你干嘛要登记，会觉得你干嘛要回来登记成原住民，会觉得自己晚辈为什么要学原住民的语言，你讲中文啊，你讲国语就好了，你干嘛被人家发现自己是原住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类似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透过今天这一集就可以帮助我们用更多的视角去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原来我们身边很多我们平常可能不经意到的这些人家的一些想法，长辈的一些反应啊，其实他可能都反映出某一个时代他们在那个时代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那这些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未必是像星球这么直接的，让人很容易感同身受啊，这是很痛苦就不能做的，它可能是很幽微的，但它也造成了很多影响到现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非常感谢三位，让我们用更多的一个视角去理解我们身旁的所有的人，包括是长辈啊，包括是可能跟我们同辈的人，他们很多想法我们可能觉得，你怎么会这样想，你很难理解，他们的很多行为觉得你有怪异，其实都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都非常的值得我们用更多的时间去理解去关心。
有一件事情很有趣是说，像我们去办校园工作坊，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 这一代，我们现在三四十岁这一代，可能过去在历史课近代史是不会学太详细的、嗯、但是我们的接下来可能现在二十岁以下的人，他可能有学过近代史，但是当你去问他说你知道228跟白色恐怖有什么差别的时候，他们说不会啊，228就是白色恐怖吧，你说它是同一件事情，大部分学生会觉得它是一样的东西，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嗯、那为什么大家对这件事情不了解的，或者说不太能够去了解它，那也是因为台湾过去都不能说，现在他们才开始讲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把这个228跟白色恐怖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过去这三四十年来七十年来台湾发生过的事情，我们要把它记忆回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这三代里面的，或者这四代里面的、哦、那才是跟我们有关的事情、嗯、那台湾这一个过去的空白其实是整体的一个政治威权体制造成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空白我们怎么去把它给重新建立，那重新把台湾的一个人的主体性长出来，而不是过去有一段失根的过去是不能说的、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也是我们协会非常关注想要去处理的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自台湾政治暴力创伤跨专业疗愈协会相声马安腾、嗯、三位，我们谢谢宣府，然后谢谢轩宇，谢谢婉寻，谢谢
谢谢。
今天这期节目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法科电台的话，请帮我们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也欢迎你加入我们法科电台 LINE 官方社群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我跟洛伊跟悠悠都在里面哦，廷义、子玉跟大黑其实也都在里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 LINE 社群里面互动。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订阅法律白话文的 IG 脸书，透过法律白话文的 IG 脸书可以让你用不同的方式学习到更多的法律知识，欢迎大家来按赞订阅。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回去听我们以前节目化，当然非常欢迎，但是大家会发现哇，累积了四年的节目数量也太多了吧，别担心，我们最近也开始慢慢在整理各种主题性的旧单元，欢迎大家到节目资讯栏的 portal 里传送门连接里面来去找到我们帮你整理的各种主题单元。那最后当然要说，如果你愿意赞助我们的话，喜欢我们的话，欢迎用订阅的方式订阅法白来支持我们，在节目资讯栏里面有我们的订阅连接。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